第六章。后来我们到了巴黎，在那里我更加爱慕虚荣了。我不遗余力地抛头露面，想出风头，炫耀自己虚幻的美丽。我骄傲自负，只盼望人人都爱我，而我却不爱任何人。几个很好的婚配对象向我求婚，但天主不愿我迷途自毁，不许这些事情成功。为了拯救我，无上智慧的造物主让我父亲注意到这些婚姻的难处。感谢天主，如果我嫁给这些人，就需要在许多公开场合露面，我的虚荣心便有机可乘了。有个人曾向我求婚多年，我父亲因某种家庭因素一直拒绝了他。他的作风与我的虚荣心格格不入，然而父母怕我会因婚嫁离开法国，加上这位绅士的家庭富裕，尽管他们心中都不愿意，还是答应了他的求婚，却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他们让我签署婚约时，也没有清楚告诉过内容。我天真幻想婚后可以脱离母亲的虐待，完全自由了，不禁暗自庆幸。但是天主上帝却另有安排，我后来才发现梦想将彻底破灭。尽管我心中为这婚姻感到高兴，但订婚之后，甚至婚后一段长时间，我一直觉得极度迷茫和困惑。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我还保持温柔文静的天性，对男人非常拘谨。其次是我的虚荣心，虽然这门亲事我算是高攀了，但我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从前向我求婚的人，他们的条件更吸引我。出身门第能令我大出风头，因为我凡事都以虚荣为准则，任何不能助长我虚荣心的，都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不过，我觉得这虚荣心也有用处，它阻止我堕入败坏家庭的不正当行为中。我是言行特别小心谨慎的人，不愿受人指责。在圣堂里，我庄重严肃，平时深居简出，没有母亲陪伴，我从不外出。加上我们家庭有崇高的声誉，人们都认为我具备端庄贤淑的美德。在巴黎的时候，我从未见过我的未婚夫，直到结婚前两三天，我们才会面。自从订婚之后，我天天参与弥撒圣祭，要知道天主的旨意。我希望至少在这世上按照他的旨意行事。我的天主啊，你的恩泽何等伟大，你的仁慈何等宽宏，我背叛了你，成为你最大的敌人，此时你竟容忍我，视我如同知己朋友，允许我向你放胆祈求。我们的婚礼给全村带来了节日的喜庆，在这欢乐的气氛中，只有我独自黯然神伤。我不能像人们那样欢笑，甚至茶饭不思，坐卧难安，心情极度郁闷，却不知悲从何来。原来这是天主给我预尝即将降临我身上的苦难。我脑海里充满了从前想当修女的念头。婚后第二天，前来贺喜的人忍不住嘲笑我，因为我伤心痛哭。我对他们说，哎，我多么渴望当修女，现在为什么结了婚呢？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呢？刚刚新婚燕尔，我一踏入夫家就意识到这将成为我哀痛之家。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父亲家迥然不同，我不得不改变我的行为。我婆婆守寡多年， 非常节俭，凡事斤斤计较。我父亲家的生活高贵优越而富裕，我们的礼貌尊严，我丈夫和婆婆却指责为骄傲奢侈。这样的转变令我非常惊讶，因为我的虚荣心使我宁愿增加经济开销，而不愿减少开支。我结婚时刚过15岁，当我发现自己往日在家中煞费苦心所学到的做人处事的方式要完全抛在脑后，更使我惊讶。因为在我父亲的家，我们的行动必须斯文，谈吐必须文雅得体，都有上流社会人士的风度。我所说的话都得到他们的赞赏，而在这里他们从未仔细地听我说话，总是反对我，挑剔我的错处。如果我说的有道理，他们就说我在教训他们。如果在我父亲的家有任何问题讨论，父亲总是鼓励我畅所欲言。在这里，如果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就说我要和他们争辩。他们经常轻蔑地打断我的话，使我感到羞辱而闭口不言。他们从早到晚一直辱骂我。你要将我生平事迹详细记录，不准我遗漏任何细节，这样难免会伤到爱德精神。我请求你不要从受造众生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否则你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市井小人。其实不然，我婆婆也有美德，我丈夫有宗教热忱，他们都没有任何恶行。我们必须从天主的观点来看待这一切，他为了拯救我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他不愿丧失了我。除此之外，我天性如此高傲自大，若非受到这种人生境遇，我会沉沦下去不能自拔，或许不会回头悔改。因为这些纷至沓来，众多十字架的逼迫促使我归向天主。我婆婆对我似乎恨之入骨，事事同我作对。她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刺激我，她特地要我做最下贱的事情。她的性格如此怪癖，因为她年轻的时候没有克服这些缺点，她几乎不能与任何人和平相处。由于他不懂得祈祷，只会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地诵念祈祷经文，所以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即使偶尔发觉，也未能从祈祷中得到圣宠力量来改过自新。非常可惜，他既有优点，也很聪明，我却成了他脾气的牺牲品。他的全部精力都用来打击我，还怂恿他的儿子照样对待我。他们将那些比我低下的人故意抬高在我之上，以恼怒我。我母亲极爱面子，如果让他知道了，一定非常难受。因此，我没有将自己的事情告诉他，但别人告诉了他，他就责备怪罪我，说我不会维护身份尊严，没有打起精神来谨守妇道。我不敢告诉母亲事情的全部真相，可是无边的烦恼折磨令我心底悲伤痛苦，几乎叫我宁愿死去解脱。当我想起昔日那些向我求婚的人，性情多么温柔文雅，行为举止彬彬有礼，那么敬重爱护我，和他们迥然不同，不禁百感交集，悲痛欲绝。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心灵的负担难以忍受。我婆婆常因我的家庭而责骂我，时常不停地诋毁贬低我父母。我也不常回家看父母，如果去了，回来之后我便要听婆婆他们尖酸刻薄的话了。 我母亲抱怨我不常回去探望她，说我不爱她了。她说，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责怪我太眷恋丈夫了。我母亲又向我婆婆诉苦，说我从小时候就一直给她烦恼和痛苦，他们便常引用来责骂我，说我天性恶劣。我腹背受敌，更加重了我十字架的负担。我丈夫迫使我一天到晚都要待在婆婆的房间里，不许我回自己的房间去，使我连片刻的休息时间都没有。婆婆每次都在客人面前数落我一番，要让他们鄙视我，并且在最文雅的人面前用最粗俗的语言来侮辱我。但是他未能如愿以偿，适得其反，因为客人看见我这么忍耐，默不作声，反而更尊敬我。他千方百计，似乎成功地摧毁了我的精神活力，使我变得愚痴迟钝了，先后判若两人。我以前的一些熟人几乎不认识我了。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惊诧感叹道，难道这就是以聪明才智闻名的人吗？他说不上两个字，只是个绣花枕头罢了。我那时还不到16岁，我被他们的种种威逼吓倒了，每天战战兢兢，没有我婆婆陪伴，我也不敢独自出去，在她面前我也不敢开口，我是多么恐惧，只怕惹火烧身，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们还给我戴上痛苦刺冠，就是派遣一个他们心腹可靠的侍女来服侍我。她像个保姆一样监视着我，经常无理虐待我。对于他们的百般刁难恶待，我无法躲避，通常都是逆来顺受，但有时忍无可忍，失控回答的稍微急了一点，就会招来更痛苦的十字架，即长篇大论，更严厉的辱骂了。当我出门时，随从的男佣人奉命回来汇报我的一切行动，从此我吃的是愁肠百结的饭，喝的是忧伤泪水的苦杯。在餐桌上，他们总是故意以各种言行使我非常难堪，忍不住泪流满面。于是我就蒙受双重的羞辱，一是忍受他们的冷嘲热讽，二是因为我又禁不住掉泪。我心里的痛苦，既没有人可以倾诉，又没有人能安慰我，帮助我，使我能忍受得住这一切。当我稍微在母亲面前吐露一点情况时，却招来更多新的十字架。于是我决定自己承担一切痛苦，不再向任何人倾吐难言的苦衷。我丈夫其实深爱着我，他不是由于天性冷酷才恶待我，他对我热情，只是脾气急躁，婆婆又不断地挑拨离间，刺激她，使她对我恼羞成怒。我觉得四面楚歌，无生路，环境如此恶劣，我的天主啊，我开始意识到，我需要你的援助。在我家门外，境况更是危机四伏，因为我会遇见爱慕我的人，他们的阿谀奉承使我受宠若惊，会导致我的堕落毁灭。因为我在这28年华又不幸朝夕要承受种种意想不到的家庭十字架，恐怕我会离家到外面世界寻求解脱，因而误入歧途。可是你，我的天主啊，因你的仁慈对我无限的爱，却使这一切起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你安排加倍的无情打击，却吸引我归向你。你的爱抚做不到的， 已经使用十字架做到了。不仅如此，我们新婚之初，你甚至巧妙地利用我天性的骄傲自尊，使我善尽我的家庭职责。我知道有尊严的女人不应该使丈夫起疑心而不高兴，因此我经常小心谨慎到极点，甚至拒绝别人礼貌伸给我的手。有一次还因过度审慎几乎毁了我的名誉，因为我的意图被人们完全曲解了。幸好我丈夫是个明智的人，知道我是清白无辜的，也知道这是婆婆恶意渲染的错误谎言。这些沉重的十字架使我归向天主，我开始为我童年的罪言痛悔。自从婚后，我从未明知故犯得罪天主，尽管如此，我仍有些残余的虚荣心，是我所不愿有的。然而我的种种苦难冲淡了虚荣心，此外在我微弱至光的照耀下，虚荣心似乎是我罪有应得的，但我却没有彻底觉悟，看不透我虚荣心的本质，因为我只注意虚荣心的外在表现。我要改过自新，为了热心谦卑，便办了总告诫，详尽地告明了罪过。我放弃了往日的爱好，不再阅读任何浪漫小说。其实在婚前不久，我因多阅读福音，早已对这些小说不感兴趣了。我深受福音真理的启迪影响，对其他书籍毫无兴趣。小说不过是自欺欺人，使人堕落的消遣。我甚至放弃无关紧要的书籍，只看对灵修有益的书。我重新热心祈祷，并全心全意不再得罪天主。我感到天主的爱渐渐充满我的心灵，将其他的私爱杂念驱逐出去。可是我还有俗不可耐的虚荣和骄傲自满心，这就是我身上最严重和最顽固的罪过。我的十字架一天天加倍沉重了。令我更痛苦的是，我婆婆不论在公开场合或在私下，总是以最尖酸刻薄的话严厉苛责我。即使是芝麻绿豆小事，她都会大发雷霆，一连两个星期都不肯罢休。我便没有安宁的日子，只能伤心的哭泣。我一天比一天更加悲痛，有时应当服侍我的女佣人们竟虐待我，使我忍无可忍。但我还要竭尽全力压制自己的脾气，忍气吞声，为此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代价。这些几乎致命的痛苦打击，把我天生的活泼性格磨练得像是被剪了羊毛的绵羊一般，默默忍受。我祈求我们的天主救助我，因为他是我的避难所。由于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丈夫比我大22岁，我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脾气随年龄而更顽固，我无论说什么都会得罪他们，连别人都会欣然接受的，他们也反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婚后约6个月，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家里，悲痛至极，彻底绝望了，就想要割去自己的舌头。如此对于那些故意用言语来激怒我，趁机对我怒吼臭骂的人，我便不必回答他们了。但是天主啊，你阻止了我，并且使我明白自己的愚蠢。我不断地祈祷，甚至希望成为哑巴。我是多么的天真幼稚，愚昧无知啊。尽管我背负了许多十字架，但最难忍受的是我永远处于矛盾紧张状态中，因为我每次用尽精力费尽心思想讨好他们，却总是出力不讨好，枉费心机，反而 弄巧成拙，还是得罪他们，惹火烧身。从早到晚，我被囚禁在监狱式的家庭中，与这些随时虐待自己的人相处，又不敢逃离他们，这是多大的痛苦折磨。我发觉重大的十字架压力似乎扼杀了我所有的愤怒，可是长期深陷这种矛盾境地中，我心灵感到无比的心酸痛苦，令我情绪激动，需要竭尽全力来克制住自己的满腔怒火，才不至于爆发。我婚后的日子简直是奴隶的生活，没有丝毫自由。婚后四个月，我发现丈夫有痛风病，这病给了我不少心灵和肉体的十字架。这病一年要发作两次，每次历时六个星期，发作的时候很厉害，他不仅无法出房门，甚至卧床不起几个月。我虽然年轻，但是尽心尽力看护他。唉，我昼夜衣不解带，小心翼翼地伺候他，却得不到丝毫的慰藉，因为他们对我的行为视若无睹。我甚至放弃了最不耽误时间的娱乐，以便陪伴着我丈夫。我尽量做自己认为他会高兴的事，有时他静静地让我服侍他，我就觉得很幸福。有时他似乎无法忍受我的照顾。我的老朋友都说，我的年龄正适宜看护病人，若不趁机尽量发挥我的天赋，那才丢脸呢。我答说，我既然有一个丈夫，就应该与他同享幸福安乐，共度艰难病苦。我没有向任何人诉苦，脸上显得对目前的生活心满意足。其实我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外，我母亲非但不同情我，反而严厉责备我，说我太殷勤照顾丈夫了。但是，我的天主啊，你的思想和他们截然不同，外表行为与内心本质往往有天壤之别。我丈夫有个小缺点，一听到人们说我坏话时，就立刻暴跳如雷。这是天主对我的特别照顾和引导，因为他是个有理性的人，非常宠爱我。当我生病时，他悲痛欲绝。我相信，如果没有我婆婆和前面提到的那位侍女，我与丈夫会生活得非常幸福。大多数男人都有些脾气，明智的女人有责任，心平气和的忍耐。不要针锋相对反驳他，以免火上加油。我的天主啊，所有这一切都是你仁慈旨意的安排。我明白你为了拯救我，必须如此来摧毁我虚荣傲慢的天性，因为我自己根本无力摧毁它，唯独你的无上智慧能完成任务。我虔诚恳切地祈求你恩赐我耐心，能忍辱负重，下定决心默不作声。然而我急躁的天性有时打破我的沉默，使我怒不可遏地发作。我的天主啊，这无疑是你所允许的，以防止我的私爱心因耐心而滋长。偶尔一时的冲动竟带给我数月的羞辱、谴责和悲伤，成了我无数新的十字架。